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青年弟子奖学金风波，作者青年大法弟子星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31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已经和妈妈一起修炼大法将近16年了。修炼大法使我受益良多，这16年中，我再也没有因为生病吃过一次药，是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同时在社会道德败坏时，也是大法让我有了做人的准则与参照，让我明白在社会的大染缸中逆流而上，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。2018年时，我正在读大四，一天晚上，班委到我宿舍，要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我大三时的智育分数达到了可以拿学院里的一等奖，并且可以拥有申请校奖学金的机会。但坏消息是我的德育分数不够，我需要一份某单位的实习证明或者志愿服务的证明，这样德育分数再加5分就可以获得学院里的一等奖学金和申请校奖学金的机会了。这时班长也来了，班长和班委都非常的激动，他们认为这不仅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机会，同时因为前3年间我们班的院一等奖学金都被其他班的人占了名额，这次要是我们班有人拿了这个奖，他们也觉得是为我们班扬眉吐气了。我当时听了后心中汹涌澎湃，光学院里的一等奖都有几千块，更别提学校的奖学金了。我只需要找爸爸或者是亲戚随便开一张假证明，我的德育分数马上就可以升上去了。但是我明白自己是修炼人，在大学3年中我并没有去实习或者参加社会志愿服务，如果办了假的实习证明或者志愿服务证明，这不是造假吗？这和师尊要求的真善忍中的真简直就是背道而驰。但是如果没有证明的话，我不仅院一等奖、校奖学金得不到，甚至连学院里的3等奖都很悬。班长、班委和我的室友都觉得我配拿到这笔钱，并且很多人每年都为了奖学金挤破脑袋的制造假证明来提高德育分，然而苦于智育分数不够而得不到奖学金。我既然智育分数达标了，那一切都好说了。他们轮番劝我，班长对我说，做人不要太轴了，木头脑袋。我心里想，真是难啊，我不造个假，连同学都不能理解我了。这时我有点动摇了，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，妈妈明确地告诉我造假是不对的，就算别人可以作假，而我们是修大法的，我们要修真。妈妈说，这个德育分的一部分不就是要看人的品德吗？在德育分数上造假，这不是最大的讽刺吗？妈妈的话瞬间使我清醒了很多。是呀，我怎么能随波逐流呢？我的德育分不够，不就是没有达到评选标准吗？为什么被同学一说，就感觉那笔钱已经成为自己的了？室友小声对班委说，他和他妈一样傻。 虽然他们这样说，但是我心里清楚，师尊在转法轮中说过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我知道我的选择是对的，我没有因为利益而忘记做人的准则。拒绝造假后，我感谢了班长与班委的建议，但同时我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。尘埃落定后，我反而轻松了，我为我的选择而高兴。周末回到家，班长给我打了通电话，他说他把我的情况给辅导员说了一下，最后辅导员给我加了5分，并且通知我做好申请校奖学金的准备。我非常的激动，最后得遇的这5分在我看来是这次奖学金中最好的礼物。我意识到，如果这5分是造假得到的，那就好比种了一棵歪脖子树，它永远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。用不良的手段得到了这次的奖学金，那这个奖励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鼓励我的造假行为吗？为了钱让自己留下污点，是多么不值得的事情啊。当我拿到院一等奖学金和校奖学金时，我终于体会到了问心无愧的快乐与坦荡。回想自己大学4年的时光，正是因为我按照真善忍的特性不断改变自己，我才会认真地完成我的学业。因为我知道不能作假，我才不会去逃课、作弊与抄袭，我才能在班上保持数一数二的成绩，我的智育分数才会排名第一。这一切都是大法给予我的最好的奖励。回想自己10几年的修炼路程，虽然身在社会中，不良风气与陋习容易使人迷失和麻木，但是大法时刻都在净化着我的心灵，让我在迷茫时懂得了做人的标准，有了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，使我明白了生命真正的意义。因为在大法中，我才能够渐渐变得理性与从容，是大法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快乐，让我的人生不再是恶性循环，而是不断地充满阳光与希望。这一切都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，心中的感激无以言表。感谢师尊给予我的一切，谢谢师尊，谢谢大法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幸福的大法小弟子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甜甜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7月21日。我从降生起就是在大法的护佑下成长的，现在回忆起来，我是个太有福的孩子了。我奶奶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我1999年9月出生后，爸爸妈妈想给我起名字。奶奶说，这个孩子是个太有福的孩子了，他再也不会像他爷爷奶奶命运那么苦了，所以我的小名就取了甜甜。奶奶说，我从小天目就开着，也不爱哭，逢人都是笑眯眯的。邻居们经常纳闷地问我奶奶，你孙女是不是不在家啊？这么小的孩子怎么没听她哭过啊？奶奶心想，满屋子都是好玩的，怎么会哭啊？说我一会儿看这笑，看见啥都笑，总是乐。但有那么一回，我看见两个人还没走到我房间，我就会吓得大哭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事实证明，这两个人确实不是正道人。奶奶家住的是50、60年代的旧房，没有暖气，家里烧了个土锅炉。为了省钱，我和妈妈的屋子一暖和，奶奶就把炉子封上。奶奶说，年轻人不会带孩子， 晚上我十次去看你，你八次都是把被子踢开的，冻着在外面。”我妈妈还自豪地说，孩子再冻，可从没有拉过肚子啊。奶奶说，家里每天放着普渡济世的乐曲，他能不受益吗？再说奶奶，她11岁时就得了风湿性关节炎，奶奶盘腿就是大关，所以奶奶经常把腿单盘上，加个枕头把我放上去。奶奶念书，我看上面的法轮。而且我从来没有哭闹过，特别乖。有同修来找奶奶，奶奶说，我们无论谈多长时间，你从来都没有打扰过我们，自己玩自己的。尊敬的师父，我在您的慈悲呵护下太幸运了。2002年7月份，我们地区特别热，奶奶说热得没有人愿意进房间，电风扇开开，吹的都是热风。一天晚上，妈妈把电风扇放在离我头有一尺多的距离，等我睡着后，妈妈就回她家了。大概有两个多小时后，奶奶回屋，发现我浑身烫得厉害，我发高烧，然后两手抱着头哭，叫着头疼，头疼。当时奶奶吓坏了，满脑子想的是赶快到医院抢救。当时我还不到三岁，这之前我身体特别好，家里什么药都没有。但就在这关键时刻，我突然背了师父红吟中的诗，再度。法轮常转度众生，学法得法修心性。末法之时轮在转，有缘之事心法明。这时奶奶说她脑子一片空白，她就跟着我背，背师父的论语和红吟。十几分钟后才想到我，看到我睡得好好的，烧也退了。眼前这一切真令她惊奇，奶奶知道是师父帮着渡过难关。我在大法中受益的事例很多，并且也很神奇。例如防盗门把手夹了，我只要一悟自己错哪儿了，也就没事了。三岁时在幼儿园把手指甲砸坏了，我回家一声不哭，还安慰奶奶说，没事，过两天就好了。我奶奶也没有找幼儿园的阿姨，还跟阿姨说，没事儿，是孩子淘气，他以后就不敢再淘气了。奶奶也由此给他们讲了真相。幼儿园园长以后再看见了奶奶，就开心地说，我记住了，法轮大法好。当初被砸的右手还是左手，奶奶也说不清了，是怎么砸的，奶奶连问都没问阿姨。他们说，我们办院到现在还没见过你们这样好的人。那年夏天太热，我是在一个单位幼儿园，奶奶就自己用钱买了些绿豆，让阿姨给我们煮水喝。奶奶说，她如果不是修了大法，绝不会这么做。师父，您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呀。我奶奶20年前就被疾病把她害得走投无路，修炼20年来，奶奶没吃过一粒药。我从小一直是奶奶带大的，使我明白了真、善、忍这三个字，体现在人世间的表现是无处不在的，一切都是那么真实。所以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我都得按师父的法去做，努力做个真善忍的好人，报答师恩。从我懂事起，我听到任何人说大法，说师父不好的话，我就讲我身上的真实的事。从小学起，我从没把污蔑大法的东西带回家过，书一发下来就查看，有毒害的东西马上就撕掉。有时也被同学发现过，问我为啥，我说那都是造谣胡说，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。或者就讲我奶奶受益的事。在初中二年级，老师布置了一篇文章，就是让班上同学写入团申请书。我回家就跟奶奶讲，奶奶问我，那你觉得能不能写？我说不能写。我跟老师说，我们家有信仰，我不能写这个申请书。可能我念正，师父帮我了一把，老师最后什么也没说，就这样过去了。到了高中，一个班70几个人，就我一个人没入团。同学问我为啥，我说我从小就有信仰，我不入团。还有二月初，我们在高三时， 统一把信息栏里的政治面貌填成了团员。我就问老师，我没入团，为什么我的信息栏里写的是团员？老师说，因为是大家统一的，就没有管那么多。我又说，可是我没有入。老师看我这么坚定，就给我改成了群众，换做别人都没办法理解。这几年我一直帮奶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，也把有缘人带回家，让奶奶给他们讲真相。有些三退得救了，还有些得法在修炼。上初中时有一段时间，我迷上了电脑手机，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。奶奶发现了，跟我谈了很多很多。邪党迫害得这么厉害，我们这个家族中做什么的都有，对他修大法的阻力也特别大。没有带好我，他一直也很内疚，我也打心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。到了高中，我整个人生观都发生了改变，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去帮助还在迷中的同学。奶奶跟我说要善待周围的人，因为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告诉我们，如果当今世上的人真的绝大多数都是高层次上来得法的，大家想想，他们可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生命了。我明白这些后，为众生如何赶快得救再着急，对不愿听真相的人生气，现在打心里觉得他们可怜，为这些生命难受的流泪。我能在大法的庇护下一次次的得福报，更是三生有幸。我知道没有师父的教诲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我感恩师尊苦度，感恩大法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